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刚才读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书卷。在我们以前呢学过呢七章了，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第八章。这卷书卷在圣经里给我了很大的帮助。也是我今一直想跟大家我们连续分享的一个目的。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神啊，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感谢你借着圣灵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何等慈爱，何等公义，何等大有能力，何等有智慧的神。主啊，权力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手中。你用聪明铺张大地的时候，你用智慧建造万物的时候，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母腹之中你就认识我们。我们的日子未曾行过一日，已经写在你的生命册，已经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智慧何其广大，我们自己尚不清楚我们自己的日子，你却知道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日子。主啊，这是何等的大能，何等的智慧，不得不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畏你。主啊，你的意念是何等的高，主啊，愿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愿我们把今天的这段经文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赐话语给孩子，愿孩子所讲的主啊蒙你的悦纳，也愿孩子所讲的是你在但以理书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恩待保守，愿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蒙一个灵的感受，愿我们所听的和讲的都在你面前蒙有造就。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但以理书，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弥迦书，还有这个启示录，都是这个圣经里头讲关于末世的书卷，都是讲未来，现在未来神的作为，我们人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反应，有一个怎样的回应，还有当时有一些人，有人有这样的反应，有人有那样的反应。在我们的人生信仰当中，每一个人都，我们很多人，有的人可能弟兄姐妹非常幸福，他的父母是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信仰。但是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在国内的时候我并不认识神，来到美国通过有传福音的仆人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圣经，开始愿意从理性上相信，后来愿意相信受洗，进入到一个愿意把主作为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但是我们发现后来还不够，随着学习的晋升，我很感谢神，在2012年开始呼召我需要去读神学院，2013年开始进入神学院，让我的信仰从一个愿意接受主，愿意相信主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愿意依靠主的。因为在那神学院里头，所有的供应，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仰望上帝，无论是神学圣经的学习，还是经济上的帮助，都让我学会了，在以后的七年中都学会了一种依靠上帝的一种生活。然而来到八村之后呢，我惊奇的发现，在和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和沈岩呀，这个路德呀，还有当时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让我看到了神的全能，神掌管宇宙，掌管世界的这样的能力。它不仅仅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它更是那掌管宇宙的。宇宙中间就像我所说的，宇宙中间有多少人，我们整个地球有70亿人，但是圣经里的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说，神掌管一切，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量身打造了一套成圣的道路，一套认识神的道路。这种智慧，这种全能的管理，让我不由得敬畏神。 使我知道我的信仰依托是一位全能的、永在的，是一位大有智慧的神。让我所仰依靠的那位神的形象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具体。这也是我为什么从大概有两年来一直跟大家在分享但以理书呢。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神是宇宙之神，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一切废王兴王，不仅在管理犹太人，也管理所有的列邦，所有的万国。在我们前面学的七章里面，我们看见了神对巴比伦的一个历史的描述，下来我们要学的是神的一个启示。但以理书是圣经中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其他书卷都是用一种语言写的，要么是希伯来文，要么是这个希腊文，唯独但以理书它是用亚兰文和希伯来文两种语言写成的。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描述的都是发生在犹太人被掳的巴比伦的事件，所以他的主要听众呢也是巴比伦帝国，也是加勒底人，所以呢他的语言用的是巴比伦的官方文字亚兰文写的。而从第八章开始，他讲的是关于给犹太人所要启示的，是神的未来，是神对神子民的一个未来的计划，一个未来的引导。所以因为听众的原因，所以就改又用回到了希伯来文写。而且但以理书还有非常一个特别的地方，神在不同的观众他强调神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在针对巴比伦人所讲的文字当中，用亚兰文写的第二章到第七章，他强调的是以色列的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是废王兴王的神，告诉他们敬畏神的人是蒙福的。比如但以理在和他的三友都是敬畏神的，所以神分别从狮子坑和火炉中拯救，火炉中拯救他们免受了伤害。而骄傲的人呢是要受惩罚的，比如尼布甲尼撒，他因为骄傲自大，他最后在第四章变成兽，到野地里吃草去了，变成牛了。等到了七七过了之后，他才恢复正常。而他的儿子伯萨煞王呢，因为骄傲自大，擅自在使用耶和华圣殿里的金器银器来和大臣们来饮酒嬉笑，所以他被杀了。然而在针对犹太人的，也就是神子民的，用希伯来文书希伯来文所写的第一章以及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六章的内容，他讲的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非常有意思。他讲的是神的公义，为什么要神要对自己家里人讲公义和慈爱呢？而对外邦人只讲说你们要敬畏他，叫不可骄傲。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答案了，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审判是从神家里先开始的，彼得也说了。而且神说凡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哪里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同样在希伯来书里，在圣经里也一段说了，管教归管教，神对自己的孩子是慈父般的慈爱，是严父般的慈爱。所以因为犹太人是神的子民，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是属于神的，也被称为神的孩子，所以神对他们的侧重点是慈爱和公义。因为要神要从自己家里说我的孩子要表现得好，我才有资格去管理别人。神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先管理自己的家，然后才可以管理其他的地方，管理教会，管理其他。如果说针对是犹太人讲的这个但以理书，那么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哇，这是历史啊，这是公元 大概是500，今天的这个讲的这个意象应该是公元前549年左右到550年左右写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意象，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下来呢，我就要跟从三个方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来分享一下但以理书第八章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首先，因为我们很荣幸很感恩是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子女，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也学犹太人一样，要来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要来看到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说是神是公义的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八章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在整个但以理书第八章呢，它是一个意象，但这个意象的结构又有非常有意思。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从第一节到第十四是讲的是但以理看见异象啊，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看见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分成了三段大概写的。接着呢，从第55节开始呢，是加百列得到命令，开始给但以理解释他看见的这些景象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呢，为了方便大家呢，就把这个经文作为平行的，我们一到四节呢是但以理看见的第一个异象，而15节到20节呢是加百列得到命令给但以理来讲解这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我们可以看见是讲的时间，告诉我们时间是什么，地点在哪里，看见什么景象，而这个景象是什么。首先呢，它是发生在伯撒撒王在位的第三年，伯撒撒王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伯撒撒王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他在位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父亲变成牛吃草，所以他作为摄政王，当时有两个。他的一生在圣经里没有什么教导，甚至在历史上他都默默无闻，但他有一件事非常的有名，就是在他当王的第11年的时候，他摆设了一个大的宴席，千人的大宴席，宴席的当晚他的国就被灭了。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上次学到了，就是说伯撒撒王被谁灭了呢？被马代波斯灭掉了。但是今天但以理书在第八章讲的是但以理在还没有被灭之前的时候，在伯撒撒王第三年看见的这个异象。我们就非常，大家有不知道读这段有没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在怎么哪里来学习呢？巴比伦帝国被波斯马代的取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更替吗？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还是巴比伦帝国的人民因为受到压迫，不满当时的巴比伦帝国的波斯马代的人民不满当时的人民巴比伦帝国的压迫，他们起来反抗，最后获得了政权。就像我们中国历史的朝代的更替一样，昏君带来朝代的灭亡，明君带来朝代的更新。如果是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帝国消灭是有原因的，而且做成这件事的真正力量不是波斯马代帝国的军队，而是圣经中的耶和华神。他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在第一章我们知道，当犹太人骄傲的时候，当犹太人在马拿西王的带领下骄傲的时候，特别是在约西亚王他因病好了之后，他很高兴，哇，神，我生病了，我 我祷告，神应允了，又给我延长了生命了。结果当巴比伦的王子来到那个耶路撒冷来看望他的时候，哇，这个约西亚高兴得不得了啊，把所有的这个宝藏都让那个使者看了。所以神以利亚跟他说，你的国家要被灭亡了。结果到了他的孙子，哇，到他的儿子马拿西更是坏呀，以至于神要灭掉他们的这个犹太国。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掳走了一些王公贵族，但以理他们因为长得俊美也被掳掠到了巴比伦。神用耶路用犹大用这个巴比伦去管教惩罚犹太人，是让他们要悔改，是要他们来仰望上帝。所以第一次掳掠的公元发生在公元604年的时候，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悔改。但是犹太人没有悔改，他们依然的敬拜其他的神，约雅敬啊，西底家呀，这些人，特别是他们又跟埃及王联合，又要对抗，又要造反尼布甲尼撒，所以神最后将他们灭掉了，因为他们的不听话。但是虽然圣经里说巴比伦王是神的权杖，是神管教犹太人的权杖，是神的金杯，是我耶和华的金杯，是我惩罚列邦的，因为他几乎灭掉了几乎所有当时攻击过犹太人的各个列国，亚述啊，这些国家都被他灭了，西顿啊，推罗呀，埃及啊，都被巴比伦灭了。然而巴比伦人在灭这些，特别是在灭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太过于凶残，他们甚至骄傲地说，我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神要使用我，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的神。他们任意而行，苦待这些神的子民，甚至把神圣殿里的金器银器都掳掠走了。当这些神的子民在神面前呼求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用了两章，50章和51章来告诉我们，如果姐妹弟兄姐妹有时间去看，可以看一看耶利米书50章51章，耶利米用了两章来详细描述这些被掳的犹太人，被欺压的犹太人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呼求的，神是怎么样来应允他们的。因为他们太过分了，他们可以管教，神的子民人可以管教，但是不要过分，不要做得太过了。所以神说，在耶利米书神这样说的，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们的冤屈达到我的面前，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他必要为他们伸冤，好使全地平安，并要搅扰巴比伦的居民，并且重申了处罚的原则，也就是圣经中的金律，耶稣教导的对人的金律，大家还有印象吗？在耶利米书两次说到巴比伦人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巴比伦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所以当时候到了，60年之后，当巴比伦人灭了犹太国，60年后他们被马代波斯灭掉了，应验了60年前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哇，这是奇妙的事情。这件事情仅仅在这里头，我们看见几节经文说，哇，被取代了。但是呢，60年前神就把这个详细的细节在圣经里明说了，是 大马代波斯要来灭这个巴比伦，而且还让人巴莱雅带着这一卷这个耶利米写的51章到了这个巴比伦，在众人面前读完之后把书卷起来捆上石头扔在河里。这就是神的作为。历史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要预言，我们要知道未来，我们要想明白什么事情。有哪一个这个法术的或者搞预言的能写得这么准确这么详细，而且提前60年说了，最后60年照着神的话语成就了。若不是神说我来兴起，神说我要兴起巴比伦，我要兴起波斯马代，我要举起他们，我要来灭掉，谁能这么准确这么有能力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背后说，他们之所以被处罚是因为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相信的这位神呢，从这一段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读耶利米书50章51章，还有读这个就这一段，对我们的帮助就是我们信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王，他要判断万民，他要为他的子民伸冤，他是伸冤的神。这里的伸冤不是要报复我们，说我们要报复敌人，乃是要为我们被受冤屈的，我们被受的污名化，我们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让我们依靠相信我们神的带领。在路加福音里，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刚好校园查经把我们学习到路加福音20章葡萄园主和葡萄园户的故事。我们都是园户，神把这个创造美好的世界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我们来生活，我们是要点点滴滴看见上帝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的。神最后有一天是要来收账的，就像他差遣他的仆人要去找园户们说将当纳的果子归给他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做的。公义的王就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神都要查看的。神看人心，我们看外表，我们觉得啊很敬虔很好，但是我们在外面可以表现出很好，我们是不是在一周6天之后甚至6天半的时间内心都向往别的呢？甚至我们7天都向往别的呢？公义的神无论是在哪里都说要最后要审判我们，要按照我们所做的来奖赏，来判断我们。同时这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对待人，神让我们说爱人如己的原则在哪里呢？我们每一个人是何等的尊贵，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即使那些不信主的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要去关心关爱他们，因为他背后我们关心他爱护他，不是因为他有多可爱，不是他因为有多么给我们有多大的帮助，乃是因为每一个人背后他所承受的是他的主，因着神，因着造他的主，我们来关心每一个人。因为耶稣说过人接待了那些他的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最后要在神的面前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若是接待了天使，神就按天使来赏赐我们。所以耶稣这样教导我们说，你们人要接待你们，就是接待了我耶稣啊，也是接待了那差我来的，就是接待了神。神就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关心别人，让我们去看顾周围的人的需要。特别是当我们耶稣有祝福有奖赏，人要怎么样，我们以什么样怎么样待人，神也怎么样待我们。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什么呢？当我们以先知的名分接待先知，我们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你看见对方是一个义人，你去接待他，你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什么人， 因为门徒的原因，你为门徒，你因为门徒接待他，你给他一杯凉水喝。耶稣都这么给我们鼓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周围人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周围人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像现在各种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所要帮助的是从内心的一个真心的去帮助。圣经，所以在这里说呢，今天而巴比伦人呢，虽然是神使用的器皿，但是他们恶意的凶残的对待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神说，我要替你们伸冤，你们怎样待人，我要怎样待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王，他让我们善用我们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去看见人的需要，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看见我们教会，看见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去关心，去帮助。因为最后神都要跟我们一起来得奖赏，来得惩罚的。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就会说了，呀，这是真的吗？能实现吗？他能管到这么具体吗？那么刚好这段经文呢，下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得奖赏能实现吗？我对待，我这样对待别人，我以善对别人，我能得到善报吗？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教导，真的能实现吗？我们若怀疑这样的思想，我们真的很难行善，我们真的很难一直行善，可能偶尔做一做，因为现实世界让我们往往非常的灰心。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是来自诗篇47篇。诗篇47篇给我们讲理说，哇，神的可拉的诗篇说，那神是治理全地的，要生气啊，那写的非常详细，大家有空可以看诗篇47篇。今天的但以理书第5章8章5节到12节和21节到25节也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第二个意象看见一个什么呢？看见一个公山羊，哇，把刚才的绵羊给打了，而且这个绵羊公山羊非常的厉害，有一只脚非常的强健，但是突然一下公山羊就倒掉了，脚没了，结果长了四个小脚。这四个小脚呢，我们解释就可以呢，四个国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呢，当这个谁给他解释的时候呢，说这第一个角呢就是希腊王。希腊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专门写过叫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传奇的人物。我常常学历史学混了，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一个是君士坦丁大帝。也说实话，感谢神，也就是这两年在学习这个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的时候，把这几卷，我这两年精读了这几卷，就是但以理书啊、启示录啊、撒迦利亚书、弥迦书，对整个欧洲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对比，对圣经中这些终于知道了，也记住了这些历史的人物。这亚历山大大帝非常的有名，也非常的厉害。他20岁，他出生的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商鞅变法。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朝开始使用了商鞅变法，开始富强了。那一年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大帝出生了。他非常的厉害，他20岁继承他的王位，他仅用了10年就建成了当时地域疆阔最辽阔的国度，东边到了印度、阿富汗，北边在希腊、埃及，都是他所统治的。十年，强大无比。就像这里所说的，极其自高自大， 正当强盛的时候，但因为自高自大，你看凡是针对外邦人的教导都非常有意思，他自高自大突然就折断了。所以这名著名的皇帝，这么伟大的将军，32岁就死了，突然就死掉了。死了之后呢，由于他有一个有争议的一个遗父的，就是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男是女呢也不清楚，所以呢他的国家呢因为太大了，所以就委托了他的当时的四个近卫的将军，因为他有七个跟他在一起非常亲密的将军，叫护卫队吧，队长，所以他们有四个将军分别替他管理四个地方，最后这就变成了四个国家。所以在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所创建的希腊国被分成了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呢，对圣经的发展，其实对我们基督信仰的发展也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影响。我们今天就不是在这讨论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国家呢，就要出来了。就是这四角中有一个角长出来了。这个角呢，就是在四个国家当中的叫塞琉古国，他在公元前167年有一个君王出来了。因为他只有一个，只是从一个国家里长出来的，所以只有占了一个地方，所以叫小角。他叫安条克四世。他是通过用不正当的渠道继承了王位。他骄傲自大，而且他的名字呢的意义呢是叫显现的神。他呢这个做的有对圣经啊，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或者对犹太信仰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样。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要毁掉了整个的这个犹太人的燔祭。他开始了什么呢？不让在犹太人在圣所里敬拜这个就是献祭了。他把猪啊什么的这些其他外邦人的牲畜啊，就是这些庙祭啊还有这个就是蛮童啊，都带到这个圣殿里来了，开始让他们。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从公元前167年大祭司的职位我们都知道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他说了不对了不对了，改了，哎，我的厉害，你看我是显现的神，所以我的能力我很，国家交付给我了，所以呢大祭司咱们要这个，因为他缺钱啊，这个国王爱打仗，所以他缺钱啊。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所有的职位呢，大祭司的职位开始这个叫竞标，谁掏钱多谁做大祭司，每年竞标一次，完你这个得赶紧竞标。然后呢税收使劲增加以色列人的税收，为了好打仗。所以呢犹太人呢在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凄惨，因为他们必须要吃他们认为不洁净的食物，他们的祭司也更凄惨，他们不能去按照他们的常规方式呢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呢被杀，当时犹太人被杀的，你只要是愿意遵守这个圣经，你就被杀掉了，几万几万人被杀掉了。所以犹太人哀嚎一片，才有了犹太人的反抗。后来我们今天也不谈了，就是马加比他们的反抗，推翻了这个，在公元前164年推翻了这个安条克四世的统治，又基本上恢复了说是恢复，其实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犹太人的正常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这几个国家他们都是因为自高，如果我们注意的经文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自高自大任意而行，结果都被神所灭掉，让他们的王位被取缔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历史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读到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圣经讲的是，这块讲的是神统管这一切。我们学历史很没有意思，我们学历史，学中国历史，学美国历史，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学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成长过程，记录他们的故事，而人类整个的历史就是描述神的故事。在每一个历史的事件中，每一个历史的时刻中，我们都看见神的掌管和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所进行的引导。所以这段故事就是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的本性要进行的引导。凡是骄傲自大的外邦人，他都要挪掉，人们要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与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和帮助呢？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历史的长河都要过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历史长河中书写我们自己的每一笔每一画。人会忘记我们，但神不会忘记我们，神会在我们的所写的人生册上来看我们。当最后在第七章我们说，当案卷打开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所写的都要供出来，为人为自己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就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虽然神给我们不同的礼物、恩典、能力和身份以及地位，这一切都是神所掌握的，神放在我们手中的，神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环境中合理的、正确的使用这些来荣耀神，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的梦想和欲望。我们心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欲望或者一个梦想，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婚姻、孩子、职位、金钱、地位，还是神呢？哪个是我们生活每天的生活中，这是我们月复于日复于日、年复一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最看重的东西呢？当撒旦在伊甸园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当他们开始用歪曲神的话语来告诉亚当夏娃说，吃了善恶果，你们就如神一样有智慧了，用这样的谎言使亚当夏娃堕落了，从此人失去了和神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价值观也开始扭曲了。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谎言的环境中，告诉我们金钱是万能的，人生价值在于人们的认可，在于流芳百世，最不行我也遗臭万年，人的价值在于大的房子，人的成功在于豪华的车子，有了权力，有了金钱就是我们人生的体验，孩子是我们人生的梦想。到了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呢，更是宣传说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最该持守的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意见，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没有权威，只有我。弟兄姐妹们，当看见神是治理一切的时候，当知道历史是神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历史中书写自己每一笔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是被神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被世人羡慕和夸，成为羡慕和夸奖的人呢？哇，你好萌，你好好好厉害呀，好有智慧呀，好有钱呀，你的房子好大呀，你的儿女好好啊。因为哪一个来决定你？因为什么样的梦想或是欲望就决定了我们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就决定了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而这些需要的东西就决定了，当我们看见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就决定了会或者是促使我们去产生行动力。如果我们认为读书有帮助，我们就会使劲的读书，如果我们认为工作能给我们带来一切，我们就会使劲的工作，因为我们会产生强大的行动力去获得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你心中的王是神吗？ 还是你心中的梦想？为了告诉我们人心中的这个王对我们人生影响的重大重要性，耶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说过，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每天我们努力去追求迫切需要的东西，是天国永恒的财宝吗？还是为了实现我们这个短暂的，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世界上的权力、金钱、地位，来满足人的满足人的夸奖呢？不同的人生目标，决定了或者是会给我们带来天差地别的人生。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是虽然不能每个人都能当将军，但是也就是教导我们，你不努力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士兵。我们也是一样的，每个人也一样，目标决定了我们的人生。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放在神的上面？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求神呢？我们可以为什么不追求世界呢？就是在今天后面这段说的，神是慈爱的。在这段里头说，当犹太人困苦异常的时候，说哇，这个当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吓坏了，他非常难受。为什么？在哪里呢？没有办法敬拜圣殿了，没有办法到圣殿里献燔祭了。哇，这个对于有神的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对一个有宗教信仰需要通过献祭来和神建立关系的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他表明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但以理软弱，这我身体软了，害怕了。他的害怕是那种哇，这我还怎么生活呀？这我怎么办呀？这，所以他看见异象之后呢，他痛苦异常，他没有，他甚至都不醒，病了数日，是因为他觉得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所以这是人担心的，因为神高高在上，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在圣经里说的很，教导我们说，在伊甸园里是神下来找这个亚当夏娃，到了新约是神下来找我们。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下来找到摩西，跟摩西说你要带我的百姓出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虽然有惩罚，但是呢，圣殿终究有一天要被洁净。这个洁净不是人所办到，是神要预言说，神说到了2300日，圣所必被洁净。这洁净是神来洁净，我们人洁净不了了，因为人不能修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神主动来修复，来找我们。2300日是个非常奇妙的数字，虽然有，因为没有人确切的了解这个数字。为什么没有人了解呢？是因为在26节说，你要将这个异象封住，因为它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在圣经中只有这一个地方讲了这2300日，其他地方只讲40年40年40天，3年半3年半，以后我们会学到在但以理书讲的3年半。但是2300日相当于6年半多点，没有地方讲，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关注这个地方。我们只知道神说这是奥秘，不要让我们知道，无论怎样的猜测都可能误导我们。但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说，神在未来的有一天要修复这样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时间这个洁净了呢？个人的教导各不一样。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从圣经中来说哪一天是洁净的。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但如此，借着 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神相好，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呼求，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这些曾经没有机会认识神的人，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让我们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打通了，让神的圣殿中的会幕的帐幕打开了。我个人认为在这里，无论是未来呀，还要再要洁净，当然我们现在是 already not yet， 圣殿还没有完全的洁净，因为每一个人还没有完全的到圣殿里跟神在一起，就是启示录里所说的。但是至少现在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有恩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诉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从前不认识神，我们没有资格向神呼求，也没有资格向神献祭，但是今天因着耶稣的牺牲的爱，耶稣来了，他说凡信我的在我里面就有平安，我要被他们称，他们要称我为主，我要称他们为我们的孩子，称我为朋友，当他奉我名祈求的时候，我必在父里面为他们成就。我从前不认识神，但是当我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他改变了我，他垂听我的祷告。我那时候不认识他，但他垂听我的祷告，帮我把烟戒掉了，让我的本性从那时改变。在我人生的当时，从那以后他一直引领我带领我，在我的人生信仰当中，让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从一个普通的信徒走上了一个依靠的信徒，从依靠的信徒让我知道他是掌管全地的信神，全地的王。我的每一天，我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细心的看顾，细心的带领。我们人的每一天，不仅是我弟兄姐妹，每一个属神的人，你都会能体会到他在你生命之中细心的，神用非常细心的东西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跟着他前进。圣经的教导不是空虚的空洞的喊口号，哇，你的神是好神，你的神是非常公义的神，圣经的神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神，是让我们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体会上帝，去体会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要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不能割舍的，我们比神还看重的东西，就是耶稣对那些说啊，我的家人很重要，我的工作最重要，我的教会最重要，我的车子最重要，我的孩子最重要的人说，不，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托付你的，孩子是我的产业，托付你管理的，你的车是我托付你的，让你来使用的，你的家庭是我给你的，是让你来荣耀我的，你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让我来，是让你们来敬拜我的，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们的，慈爱的神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使用它，善用它，来在我们的人生中来荣耀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以公义和公平为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他给我们人生这样短暂的机会，我要让我们荣耀他，我要让我们有一天在圣殿最终被洁净的日子，就是那2300日圣所成就的时候，被洁净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让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慈爱公义的神，全地都在你的手中，你创造我们，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引领我们的生活，赐给我们这一切，主啊，因为你的慈爱长存，虽然有这样的瘟疫，虽然有这样的各种灾难临到我们，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为要让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来到你的面前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来感谢你，你让我们真正的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时每一刻来赞美你，因为你掌管我们的一切，你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唯要引导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一颗敬畏你的心，一颗 以感谢为祭献在你面前的心。愿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能在家里思想你，也愿你善用赐给我们的智慧，也愿我们善用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被你所赞许，让我们有一天，主啊，让我们有一生所求的来奔跑你的道路。愿你因你的名，因你的名引导我们走你的义路，好让我们能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愿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恩待，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